是神州大使命来主办，所以我们看见是神恩待，大家感觉到这海外中国的学人的重要性。我想很多人也都知道，这大陆的中国大陆的学人，还有其他的到北美来的人是越来越多，现在的数目，每年来的数目已经超过了香港、台湾。所以我们往前面看，可以知道在下面这几年，5年到10年里面，中国大陆来的华人，中国人要成为北美华人的主力主体，所以这个培训工作就越来越重要。何况我们还看见将来他们很多人受到训练之后，成了基督徒，受到训练之后回到中国去所能发挥的作用。我们在历史里面可以看见，很多的时候这个中国发生很大的改变，是因为从中国出来的人到海外得到了新的思想，回去之后发生作用，好像孙中山先生。那若是这些个海外的大陆的学人将来成了基督徒，而且受到训练回去，这个对中国整个中国将来的福音化所能够发生的作用是不可限量的。我们所以在这一方面看见，这个北美的培训工作不单是这一个，而其他的培训工作越来越重要。所以我们求主恩待，一步一步带领我们。今天晚上看见差不多一共有120多位哈。我愿意看见我们再火热一点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天气稍微有点冷哈，还再火热一点。我们先请你们大家跟你们左右前后的人握握手啊，握握手，自我介绍一下，你姓什么？他姓什么？热一点了吧？我们再唱一首短诗，刚才唱的不错呀，再唱一首短诗，哈利路亚，就一个字啊。我想大家都会，我们唱的要火热一点啊，像一个奋兴会，像一个培灵会的样子。好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一二三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够不够好？啊？有人点头，有人摇头，我想再来一次哈，再唱得再好一点，一二三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请我们起立唱最后一次，来，一二三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恩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你这一次分两期的，从东西南北各处来呼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。我们在这第一期里面已经感觉到你丰富的恩典与我们同在，你对我们每个人前面有一个无比的盼望，你也为我们每个人安排了非常美好的侍奉的机会和侍奉的岗位。主啊，主啊，今天我们觉得我们在海外的人有一个非常不平凡的责任在我们前面，因为我们看见在过去这半个多世纪里面，你在那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里面所允许发生的事情，我们看见了我们的百姓所遭受的痛苦，我们也看见在这些痛苦里面， 你给我们的恩典到了一个地步，你的手说停止吧，不能再痛苦下去了，不能再逼迫下去了，一切的事情在世上，一切的事情还是在你的掌握之内。你将那海平息了，你将那惊涛骇浪止住了，他们就要止住。主啊，主啊，求你指示我们前面当行的道路。你在过去最近这二三十年，你也开辟你大的恩典，使那个多人的国家慢慢慢慢有了改变。你也允许很多的人到海外来，有的来求学，有的来盼望得到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，有的来希望呼吸多一点自由的空气。亲爱的主，你指示我们，我们做你儿女的，我们前面的道路方向态度应该是如何？我们在中间有很多人已经侍奉你多年了，我们在中间也有人是刚刚奉献的人，我们中间也有人你也将要呼召出来全世界侍奉你的人。我们今天恭敬大家一起在你的面前寻求你的带领，我们伏在你的权柄之下，因为你的话语答应我们说，谁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必指示他当行的道路，当选择的道路。主，我们今天俯伏在你的面前，在你的恩典之下向你祈求呼吁，求主指示我们当选择的道路，侍奉的方式，侍奉的岗位，侍奉的地方，愿你做主做王。我们虽然是蒙恩得救的人这么多年了，但是一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地方我们还是不肯放手，我们还是不肯完全的放手。也求你借着这一次的会帮助我们省察自己。不错，我们信主的人得着了你，但是你有没有得着我们？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每一部分是不是已经被你得着了？在我们里面还有什么地方我们不肯放手？愿主你的灵这一次大大降临在我们中间，向我们说话，微小的声音，强壮的声音，严厉的声音，甚至于责备的声音，因为这一切的声音都是出于爱，是不同方式的爱的声音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大家将自己交在你的手中，你在这个非常不平凡的时代里面将圣旨，将圣道给我们，使我们在圣传扬圣道上有份。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，我们没有一个人配，你竟把圣道的责任交给了我们。主亲，从今天晚上第一晚开始，我们就求主你的灵在我们中间大大动工，使这一次的培训营不是白白的过去。愿你的旨意通行在我们中间，求主听我们大家一切有声无声的祷告，恭敬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请坐。这一次大会分派兄弟的题目，今天晚上是国度， 与普世宣道，这个和昨天晚上题目有一点接近。昨天晚上的给我的题目是侍奉与国度，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有一些个分享。那今天这个题目稍微有一点不同，国度与普世宣道，但是我必须说它的原则是一样的，原则是一样的。提到国度，我们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题目，同时我们也感觉到是一个比较疏忽的题目。因为一般说起来啊，这个讲台上讲到国度的消息并不是太多，就是一般的情况，有特殊的情形。但是这个国度对于我们今天的教会，特别是对于华人教会，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我们相信若是今天的华人教会对国度观念有深刻的了解，对国度的观念有深刻的体验和努力的实行的话，我们相信华人教会里面很多的难处，很多的死结都会打开，很多的难处就自然消解了。若是我们对国度的观念更多的清楚认识、体验并且实行，那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是如何注重宣讲国度。在四福音里面提到国度或者是天国有96次之多，提到天国或者是国度是这么多次。主耶稣开始传讲的信息是什么？天国近了，你们应该悔改，这是他公开的侍奉信息，是国度。在马太福音10章里面，他差遣门徒们出去，他告诉门徒们所讲到的信息的中心是什么。他说，他对他们说，你们随走随讲，说天国近了，又是国度。他的门徒们就代表我们，我们是主的门徒。主耶稣要他的门徒们所传讲的信息也是这样注重国度、天国。再看主耶稣个人的谈道、个人的信息，他和尼哥底母谈道，又是提到了天国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入神的国。不但是不能进神的国，而且还不能够见神的国。所以主耶稣公开的侍奉、个人的侍奉、差传的工作，而以国度为他信息的中心。不但如此，我们知道主耶稣在最后的和他门徒们讲话，在他们最后的晚餐之后，他们分了饼喝了杯，主耶稣对他们说什么？从今以后我不再给你们喝这个葡萄汁，一直等到在神的国里面与你们喝新的日子。新的意思就是新酒。所以主耶稣是时时刻刻想到他父的国。这里他给我们做了榜样。那今天我们的侍奉，今天教会的信息应该是什么？ 我们看几处的圣经，我们先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，是昨天晚上我们看过的主导文。主导文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，我们就再把它再温习一次。马太福音第六章，我们就念第九节、第十节两节。马太福音六章九节、十节，请大家念。所以你们祷告，要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好像没有全体都念哈，再来一遍，来一起来，第九节。所以你们祷告，要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好，我们再念马太福音十一章。马太福音十一章，为了节省时间，我们就念第十二节。十一章十二节，请大家念：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再念一遍：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我们再看马太福音十六章。马太福音十六章，我们只读十八、十九两节。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、十九两节，请大家念：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好，我们再翻回到马太福音第六章。那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，天国或者是国度，或者说神的国，是主耶稣的中心的思想。中心的思想，主导文是我们大家熟悉的，但有的时候我感觉到，包括我自己，因为主导文太熟悉了，我们都会背，但是每次在背在念的时候，我们不再好像深入的思想其中的意思。而若是我们把主导文的意思真的深入思想的话，我们今天教会的使命普世宣道没有问题，因为这是主心中主流的思想。这里我们看主耶稣所说的第一句他的愿望啊，这里有三个愿字。第一个愿望是什么？主耶稣说：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谁尊主的名为圣？当然是基督徒尊主的名为圣。你不信神的人不尊主的名为圣，有的时候还甚至于咒骂我们的神。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很清楚了，愿人愿世上的人都尊主的名为圣，这意思就是说，教会要向普世传道传福音，使人悔改信主，成了基督徒，成了神的儿女，他们就尊神的名为圣。主耶稣心里面这第一个愿望，最先的第一个愿望就是普世宣道，就是向万众传福音。 就是马可福音16:15，你们要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。马太福音28，使他们做我的门徒，他们成了我的门徒，成了主的门徒，他们成了神的儿女，他们就尊神的名为圣。这是主的盼望。第二，不单是引领他们归主，不单是广传福音，还要进一步，要他们服神的权柄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神的国降临在人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愿他的国降临，就愿他的王权，愿他的属神的权柄、国度的权柄临到我们众人，那就是做门徒服权柄的愿望。主耶稣不但是愿望更多世人悔改信主，尊神的名为圣，更愿望信主的人学习顺服神，尊主为大，服他的权柄，他的 kingly authority， 他的王权临到我们，我们做他的顺民顺服神。你看主耶稣的祷告里面也是刻刻不忘他父的国度的降临，刻刻不忘神的权柄临到我们。第三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昨天晚上我们也说过一点，神在地上的旨意很多的时候被拦阻，被世人不信主的人不信主的权柄所拦阻，这个容易了解，这我们都知道的很多。有的时候神的旨意在教会里面也不能通行，因为这受到教会里面人的拦阻，人的作为，人的宝座，这我们也看得太多了。但是神的旨意在天上没有拦阻，神说一句话，众天使都说阿们。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的他亲自教导我们的祷告，这个主导文就代表主耶稣的心，也代表主耶稣里面的盼望，盼望教会努力广传福音，人相信主，尊他的父的名为圣，盼望信主的人能够尊重神的王权，顺服神，盼望神的旨意在地上不再被人拦阻。我们在这里看见了主导文更深一层的意思，国度，国度，国度。那马太福音11告诉我们，天国是努力进去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我以前不懂这一卷圣经，我说我们是因信称义，不是靠着工作，不是靠着功劳，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，怎么天国是努力就进去了呢？这是不是和因信称义有点相反呢？后来神恩待我，使我能够进一步的了解这一节圣经的意思。努力这个字的意思几乎是暴力的意思。哎呀，那我就更不懂了，怎么还要暴力啊？要暴力进天国怎么讲？后来神借着他的另外一位仆人帮助我，使我了解这个意思。努力这个字是有一点暴力的意思，有一点用力量完成一个工作的那个意思。怎么讲？就是我们一个人信主耶稣进天国，承认自己是罪人，接受主做我们的救主，而且我们的生命肯改变，接受主的修剪， 接受神的剪刀，肯服神的权柄，那意思就是说把自己的意思摆在一边，把神的意思摆在我们里面，这个过程可不简单，要暴力。这个暴力不是对别人的暴力，是对你自己老我的暴力。 Radicalize, Revolutionize, 对你自己那个老我、老自我、老自私、老个性、老脾气的暴力，对付他，求主的恩典向我开刀，求主的恩典对付我自己，对自己的那个暴力。所以有人说，人进天国，人做主的门徒，不是靠着是靠着 revolution 而不是 evolution， 一个革命性的改变在里面。也有一个人说，对你那个老我，对你自己不要客气。我们常常是对别人不客气，对自己很客气。天国是努力进去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这个努力是对付你自己，里面那个贪爱世界，里面的肉体的情欲，里面的自高自大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所以一个人进天国，一个人成为在神的手里面一个合用的器皿，实在是一个革命性的过程。我们以前的老我、老自我、老脾气、老个性是往这个方向，都是追求自己，神要我们改成这个方向，追求神。以前是我们自高自大，现在神要他在我们中间居首位、掌王权，革我们自己的命。天国是努力进去的，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一个人真是在主的面前被主操练，最后成为一个顺命的仆人，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进天国，特别是做神合用的器皿，是要向我自己的老我革命、开刀。再往前看，刚才我们读的马太福音十六章，就是在该撒利亚腓立比那个地方，主耶稣公开的说道教会的来临，就是他在新约时代第一次公开的宣告他要建立教会，他要呼召一群属他的人，他要通过这一群属他的人来完成他的使命。昨天晚上我们说过，这个使命最后的最高的目的是恢复神的国度。为了达到那个最后的目标，所以要传福音，所以要普世宣道，这个都是方法，最后的目的是神的国度。主耶稣在这里宣告说，我要建立我的教会，注意后面这几个字，我的教会。每一间教会是主的教会，不是牧师的教会，不是长智慧的教会，是主的教会。我们是做管家，我们做神的管家，来替神来管理这个教会。我们不是主人。我们看见太多今天属神的人把自己在教会里面放在主人的地位，这个问题就来了。他说，我要建立我的教会，并且他给教会无上的权柄。 他说任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我们也不要小看阴间的权柄啊，我也不小看世界里面黑暗的权势啊，很厉害啊。你看他们世界的权势，魔鬼的权势，引诱了多少人，败坏了多少人。但是主这里答应我们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那就在历世历代之中，多少大的地上的权柄、地上的权势要毁灭教会，要毁灭圣经。但是我们看见那些个权柄、那些个权势都一个一个的过去了，教会一直到现在，一直到将来，那些个权柄权势过去了，圣经永远存在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。不但如此，主耶稣把一个更宝贵的事情交给了教会。他说：我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。不得了，主耶稣把天国的钥匙交给教会。那请问大家，天国的钥匙是什么？到底是不是主给每个教会一个大钥匙啊，挂在墙上好看？那天国的钥匙到底是什么？我这里有一些钥匙哈，这有很多钥匙。钥匙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？开门。对，那天国的钥匙就是开天国的门。不得了，主把他自己天国的门的钥匙都给了我们。弟兄姊妹，你肯不肯把你家的大门的钥匙随便交给人呢？你不肯啊。假如你肯把你大门的钥匙交给一个人的话，那就是说你一定对他非常什么？信任。你信任他到极点了，你就肯把你的家的钥匙给他，他昼夜都可以进你的家，你非常信任他。现在主把他国度天国的钥匙给了我们，你看他多信任我们，他多看重我们，他对我们的那个期望是多么高。那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，这个天国的钥匙到底是什么？我们刚才说了，钥匙是开门，可以开开天国的门。天国的门怎样为人打开？谁可以进天国？谁可以进天国？不信的人可不可以进天国？不能进天国啊！基督徒才可以进天国，信神的人、信主的人才可以进天国。那我们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。天国的钥匙就是传福音，就是主的福音。教会忠心努力地去传福音，人的心打开了，接受福音，受神的感动，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他成了个得救的人，成了神的儿女，天国的门就为他开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天国的钥匙就是福音，主把这个传福音的责任交给了教会。我们若是传福音，人得救，天国的门就给他开了，这个就是天国的钥匙。而主把这把钥匙单单给了教会，没有给任何其他的人或者机构。你可以说，你是甚至可以说，教会有传福音的专利权。神没有把这个权柄给任何其他的人或者是机构。联合国这么大的机构不能传福音， IBM 这么大的机构不能建教会。 微软这个这么新的大的机构不能拆宣教士。主把这个责任单单给了教会。当然下面一个问题很明显，那教会有没有努力用这把钥匙？主把这个钥匙给了我们了，我们有没有努力好好的尽力去用？这是今天的问题。若是今天我们看看普世的情况，今天还有这么多人没有信主，这么多的未得之地、未得之民，这个命令、大使命已经发出来2000年了，差不多，一直到今天，福音还没有传遍。那就是说，教会把这把福音的钥匙，有的时候置诸高阁，有的时候放在抽屉里面，有的时候放在箱子底下，没有努力去用。我们看见很多的时候，教会做很多很多的工作，很多世人可以做的工作教会也做了很多，但是唯有一样工作是世人不能做的，传福音，但是教会却不努力去做。今天神的国度已经回到世界上来，不是将来有形有体的回来，乃是神的国度已经打进了这个魔鬼的权势的世界。主耶稣称魔鬼为这个世界的王，主耶稣说我的国不是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是在那个恶者的权势之下。但虽然这个世界今天是在魔鬼的权势之下，但神的国度已经打进来了。昨天晚上我们说过 Kingdom strikes back， 国度打回来了。就在差不多2000年以前，伯利恒的马槽就是国度打回来的滩头阵地。从那个马槽开始，主耶稣建立教会，教会慢慢增长，散布到全世界。今天神的国度已经打回到了，进入了魔鬼的权势的这个世界里面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们像狼进入狼像羊进入狼群。今天我们就在魔鬼权势之下，很多黑暗权势之下来传福音，来引人归主。今天我们是一个先遣部队，在这个大的黑暗的权势之下来述说神的恩典，来传扬福音。国度打回来了，国度的反击。因为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那个地方，魔鬼篡夺了神的国度，魔鬼败坏了人类，他成了这个世界的王，世人跟着他走。但是神时时刻刻要恢复他的国度。怎样恢复他的国度？就是把世人召回到他的面前来，世人相信他。神在旧约里面要用以色列人成就这个事情，以色列人失败了，所以神在新约的时代要借着教会来成就这件事情。那教会不能失败，教会也不会失败，因为教会的头是主耶稣，他是得胜的主，我们跟着他得胜，我们不是靠自己得胜。今天神的国度反击回来，进入了这个世界，从那个在这个世界黑暗的权势之下，慢慢一步一步的生长。什么地方有一群基督徒，那里就有神的国度；什么地方有教会，那里就有神的国度。但将来这个国度要有形有体的降临在世界上。今天神要教会来代表他，将他的旨意，将他的福音传遍天下。 所以谈到国度与宣教，是今天我们教会最大的使命。今天世界的情形，昨天晚上有些弟兄姊妹已经看见，这是大概的数目，因为世界人口随时在变动，大概的情况，世界可以差不多说三分天下，有差不多三分之一，这三分之一是还没有信主的，这三分之一也是没有信主的。那这两个有什么不同？这些个没有信主的是活在自由世界里面，你可以很自由地向他们传福音，很自由地跟他们谈道，但是这些个是活在不自由的世界里面，所谓 hidden people， 隐藏的人群。因为政治、宗教和社会的关系，不能够公开的、直接的向他们传福音。比方说，你怎样向北韩的人民传福音？因为政治的关系不能，你一定用特殊的办法。比方说，你怎样向伊朗、伊拉克的人传福音？没有办法，因为回教的关系。你向印度传福音也是非常的不容易，因为呢，社会阶层分得非常的严格。所以这些个人我们称他为 hidden people。 这一同样一本圣经的上面基督教界，所以基督教界里面并不是说都是重生得救的人，一部分是东正教，一部分是天主教，在基督教里面又可以看见分成好几种的基督徒，当然细分多得不得了。简单来说，第一种nominal 挂名的基督徒，有名无实的；第二种 lukewarm 不冷不热的，一点点没有热心的；啊，第三种是 committed 啊，肯投身的，肯为主受苦的，肯付代价的。我们可以看一看，在这些个所谓基督教界里面，神可以指望谁向这两大部分的人去传福音呢？神可以指望那些个挂名的吗？不冷不热的吗？只有这一小群人神可以使用，不容易，不容易。但愿我们大家都在这一个小部分之内，我相信是的，要不然我们也不会到这里来。我们求主，求主恩待今天的教会，今天的时代。我们再看，我们所谓传福音、广传福音、普世宣教，我们对象是谁？我们的对象不是花草树木、山水云天，我们的对象是人。人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。那么今天的人在哪里？这个是一个很怪的地图哈，这个地图不代表地面的大小，而代表人口的多少。所以我们看澳洲地面很大哈，但是在这里就这么小，因为澳洲的人少。很对不起啊，澳洲的同工们哈。我们看亚洲是这么大，非洲也不小，二是东西欧，就是北美、中美、南美。我们看人口的重心是亚非，所以我们将来传福音的对象、拆传的对象，要看哪里是最需要的，哪里的人最多的，未得之民最多的。这是今天的情形。世界人口膨胀得很快，再过二十多年是什么情形呢？我们看再过二十多年，亚洲就更不得了了，非洲也长大得很多，欧洲这么小，北中南美也不大。所以若是我在这里画一条线， 你就可以看见亚非的人口和全世界其余的人口比一比，不能比。我说是把它线画在这里，你就看见亚洲的人口是全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。所以我们将来普世宣教，我们将来广传福音，我们要了解人口的重心在哪里。当然我们也知道亚洲最大的国家是中国，但是我们也不要忽略印度。再过一些年，印度的人口可以赶上中国，因为中国是一个小孩的制度，印度的人口不节制的，随便生长的。去过印度人都知道印度人口之多。那这些都是我们宣教的对象。还有一个现象，所谓 urbanization， 都市的人口越来越多，人都离开乡间到都市去找生活。所以现在已经有1000万、2000万，甚至快接近3000万的都市，就是墨西哥城 Mexico City， 世界的最大的都市。所以将来我们当我们说普世宣道的时候，我们也就是在说城市宣道，城市宣教。保罗他当初宣教的时候，他也找重点，他到都市去，一个一个的都市他去拜访。再看今天最大最多的福音未得之地未得之民在哪里，有所谓10-40之窗。那这个名词只有10年，就10年以前，兄弟和我的在主后2000运动里的同工 Louis Bush， 我们有一次在坐飞机在30000尺的高空，就谈到全世界未得之民未得之地最多的地方在哪里。我们最后的结论就是说，在这个地方，就是赤道以北10度到40度，然后从日本到非洲的西边。那这是全世界福音最没有传到的地方，当然这里是包括中国。那我必须解释一下，在人口表示人口的时候很难用一个直线来代表，但是为了一个简单清楚的话的话，所以就用个直线，实际上不能够用直线来代表，这样。但是为了一个清楚的概念，就暂且用直线。所以现在有人把这个画是这样画法，包括中国；有人说这样画法，包括印尼，都没有问题。要紧就是把这个观念带出来。我们传福音，我们派宣教士，不要在那些个已经福音去过100年。已经教会很多的地方，现在未得之民未得之地太多。几个月以前有个美国的牧师跟我说，哎呀，我们下个月差2个宣教士出去。我说好啊，感谢主啊。去哪里？他说去香港。我说我亲爱的朋友啊，香港那么小的地方，今天有1200间教会，有16间神学院，有200多间的福音机构，你还要派人去香港？有这么多的地方没有听过福音，一次都没有听过。保罗在罗马书15章20节说什么？他说我立定了志向，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去传福音。保罗是个开荒的人。我们今天传福音差宣教士要有这种精神，不要锦上添花，而是雪里送炭。当然我们最大的责任最大的使命是神州华夏。当然主耶稣只要我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这是大使命，永远不能改的。我们的对象是全世界，但是因为我们的传统、我们的背景、我们的言语、我们的文化，向这个全世界最多人口的国家的百姓传福音，是我们首要的本分。 直接的本分。神的国度在地上包括中国。我们感谢主，今天中国的基督徒已经有8000万以上，这是比较可靠的估计，当然这是个估计，但是比较可靠的估计。若这样算的话，就差不多全中国人口的7%左右，这是很高的。反过来说，在中国大陆之外，海外这20多个国家里面的华人基督徒是多少呢？百分比是多少呢？3.7%。外面有这么多的自由，有这么多的教堂，外面的传道人有这么多的学位，你可以有多少本圣经都可以随便，但是基督徒的百分比只有中国大陆的差不多一半。所以现在看见在中国已经多少的地方有天国的存在，哪里有神的子民，哪里有公义和平圣灵里面的喜乐，哪里就有天国的存在。在那个大的国度里面，已经有多少地方有天国的事实。最后，我们今天是基督徒，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。我们既然是天国的子民，我们要有天国的心态。天国的心态，我在开头的时候说过，假若华人教会对于这个国度观念、天国的观念更多的教导、更多的实行的话，中国教会要完全改观，很多内在的毛病、很多互相之间的问题都没有了。第一，所谓国度的心态，我们要有个超越的心怀。 transcendence， transcend， 超越，超越自我，超越宗派的观念，超越种族的观念，超越地区性的观念，超越自我。你一想到国度的时候，你就很容易超越自我，你就可很容易超越你本地的那个小地方的自我中心的态度。很多教会之间的难处都没有了。我做个比方，比如这2间教会，假教会、乙教会，这两个教会，假如假教会有个家庭五口离开了假教会，到乙教会去做礼拜了，用一般的情况来说，大概假教会有点不高兴，那乙教会大概是有点高兴，因为他们教会增加了5个人，所以他们高兴。那请问大家，他们增加了5个人，神的国度有没有增加？有没有？没有。这里加5，这里减5，神的国度一样，没有增加，没什么可高兴。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比方。若是我们有国度的观念，教会的自私自利，教会的自我中心，都可以超越过去的。大家在这国度观念之下携手往前走。那个教会的时代是有限的，从五旬节起到主再来，就是教会时代，有不同的名称，有不同的宗派，但到主再来之后，只有永恒，只有国度，教会的名称不再有了。所以教会的名称，这个教会的时代是有个限度的，是暂时的，是一个过程。我们不要因为这个过程名称的不同而我们自己分开了，这是教会一般的难处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主愿意教会广传福音，愿你的国降临，主愿意基督徒不但是信了主得救，而且尊主为大。 放弃自我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主，愿意基督徒们做顺命的儿女，不拦阻神的旨意，使这一条福音的大道通行无阻。愿神祝福我们，愿国度的观念、国度的实施在华人教会中间更受注意，更多被实行。我们大家低头祷告。谢谢主，今天晚上向我们借着你的话语给我们宝贵的教导、宝贵的信息、宝贵的话语，感谢主，赞美主。愿你的话在我们中间存在我们心里面，同时能够靠着你的恩典在教会中间施行出来，恩待今天各处的华人教会，恩待大陆上的教会，与他们同在，甚至现在就与他们同在，看顾他们，恩待他们，祝福我们从今天开始的这第二届的培训营。感谢主，赞美主，恭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